谈完这个台湾第一位女性三军统帅啊，在这个视察基地的时候说到国防改革之后呢，我们接下来检视的是蔡英文上任两周以来的各项内政跟外交政策，包括刚才吴和怡博士也提到了这个冲之鸟的一个争议啊，还有这个克刚微调的这个废除等等，我们可以看到说台湾的民进党新政府有很多新的做法受到了一些争议。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的是有关于上个星期最轰动吧，或者说对大家瞩目的就是这个美猪的争议，在立法院可以说是闹得沸沸扬扬的，也被很多台湾的这个媒体说是国民党下野之后在野党的第一仗打得非常漂亮。你怎么看这个美猪的争议在台湾所引起的一些不同说法呢？严建发教授。
是，我想蔡总统他有提到，就是说美猪这个问题就是要先谈判再来看啊，所以主要是要先谈判啊，而不是现在目前我们很难说出一个底线来，因为还没进行谈判。那为什么要先谈判？因为你一来就先把底线露出来，你根本没有必要再谈判啊，而且是谈判还要看这个国际的标准，还有跟我们社会沟通的问题。但总体来讲，就是说台湾如果想要加入这个所谓的 TPP， 我们可能在美猪的问题上就必须要做某种这个妥协。那当然美猪有些人觉得说安全上可能有顾虑，但是将来如果说美猪进来啊，做某种程度的这个规范，比如说贴上标签，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就好比说我们像抽烟一样，抽烟有害身体，所以你烟还是照样卖，可是你上面有标示抽烟有害身体，那知道这个对身体有害的他不去买，那就可以解决这问题。所以我想可能将来还是要去跟社会跟媒体做更充分的沟通，让这样一个问题更得比较顺。因为如果你想加入这个 TPP， 你一定有所得有所失，所以可能这个美猪问题应该算是一个小的议题，不是一个大的问题。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那么除了进口美国猪肉的这个争议之外呢，我想请教在华盛顿现场吴和怡博士是另外一个也可能牵动敏感的美中台关系神经的所谓参与联合国台湾重返联合国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因为台湾的新任外长李大为过去也曾经担任过驻美代表，就说了未来将是这个一个重点，民进党的重点就是说要推动台湾重新回到参与联合国的各项事务。那么也知道这个台湾新的驻美代表高寿泰今天就要到华盛顿来走马上任了，你怎么看这个推动台湾重新参与重新返回联合国这样的一个政策可能会为美中台关系引起来的一个震荡？
好的，这个因为立法委员时代力量林昌佐询问李大为，也希望李大为把这个参与联合国当作重点。那李大为他刚刚做外交部长，他要提出来他有他的政策啊，但李大为我想他心里很清楚，假设跟以蔡英文目前这个对日本跟美国这个靠拢啊，跟中国大陆采取冷处理的态度，还有对一中原则方面大家没有办法交代，那现在海协海基会的协判谈判都停掉了，那这样情况之下，那么是否还有机会参与联合国？不要讲联合国，参与联合国的周边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啊，这个气象调节啊，各方面啊都有困难。马英九因为是这八年来，那么对中国有中亲日联美，所以呢，他在三个平衡之下呢，那么中共不反对之下，我们好不容易参加了国际卫生大会，所以这个。我相信李部长自己学外交的会了解，参与联合国实质到变成联合国的会员的话，那几乎不可能啊！中共有否决权，所以后来外交部当天晚上就发个声明说，我们不是真的要参加联合国，我们是参加联合国的周边组织，所以表示这个在李大为这个话讲的太大了。那在国立法院答话的时候，他说我们参与联合国是个重点。我个人认为还是很平时的，把两岸关系处理好，把日本美国的关系处理好，这样的情况之下才能够争取国际空间。你如果说把中共撇得远远的，我想你参与国际空间会被压缩，反而不好。
好的，感谢吴和怡博士。那么除了美猪争议跟国际参与之外，有很多其他的政策我们要来检视一下，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把这个 问题放在蔡总统这两个星期处理这个两岸关系的这个上头。那么有媒体注意到呢，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特别是人民日报几乎从蔡总统上任之后其实每日一篇评论呢，来一直不断的对蔡总统的这个两岸政策这个批评还有施压。那么最新一篇在6月3号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他说呢，他指出这个蔡总统目前的这个两岸政策呢，是维系一个中间道路的均衡假象啊。那么这样的一种钢索能够坚持多久呢？那么文章说，如果是其实大陆想听的是两岸一中跟九二共识，那么如果说蔡总统无法回答的话，那么人民日报帮他代答，就是要说出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还有台湾人也是中国人。那么如果呢人民日报这篇评论也说，如果九二共识或者两岸一中已经在绿营内部被污名化了，台湾人民也不可接受的话，那么蔡总统可以移形取神呢，就是说绕过一个台湾内部障碍，同时又可以让他大陆接受的两岸论述，关键无他就是心诚与否，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心要把这个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跟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这样的一个意思说出来。那人民日报蔡总统一个未完成的答卷，人民日报说我要听的就是这个答案，想听两位来宾对于人民日报这个答案的评论。先请教在台北的吴和一对不起尹立华教授。
这说真的这是蛮复杂很困难哈、这分两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说，从因为这是一个国际现实，你不能把美国因素拿掉，但从美国因素来看，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个影片叫做 Understanding One ChinaUnderstand One China， 他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认为说一个中国议题根本就误导了，因为在太平洋战争，谁把日本人从台湾赶走？不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为什么？国民党当时是在大陆在抗战抗日，共产党一方面抗日，一方面在到处数窜，所以是美国人花了99.9%的资源跟性命跟所有的这个心血把日本赶走，那为什么要把台湾还给中国？这是美国的观点。好，当然大家可以来争论，美国有这样的观点，那所以才会有所谓台湾关系法。所以美国的因素在，不是两岸可以去解就可以解。好，那我们现在把美国因素先放开，你先回到两岸，你谈了那么多，中华民国是什么？你要去面对。从1949年，更早不用说，1949年中华民国到台湾，它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形式在运作，从来没有这个被你统治过，你根本没有去面对中华民国。如果你今天面对中华民国，也许我们两岸还有一个解，把美国因素暂时先放开，更何况美国因素还在。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是在绕到最后，就是你是我的一部分，我们是国内议题，别的人不要插手进来。这根本就是用大陆的说法，就是忽悠嘛。台湾怎么可能接受？就是你人家已经运作这么久，60几年这样一个体制，你从来不认为它存在，怎么可能？台湾人怎么也接受？
是好的，谢谢严发教授。那么回到华府，也想请教一下吴和一博士，就是您怎么看人民日报帮蔡总统代答的这个，就是大陆想要听的答案，就是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还有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另外就是人民日报在这篇也说，就是如果蔡总统维系一个走中间道路的均衡局面与骗人假象，这条钢索他能够走多久，您怎么看呢？
我想人民日报的批评是他们的担忧哈。当然我个人在十几年来到现在，我都讲了中国大陆应该承认中华民国实体的存在，有这个政权啊。那这个他根本上他无法克服的心理的障碍啊。虽然马习会去年11月在新加坡举行了啊，大家也没有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有称呼中华民国，只是称呼两岸的领导人啊，用模糊的态势去处理。所以为什么这个马英九的8年那个两岸关系那个至少没有争执，没有太大的在问题，而且双方的交易非常频繁，中台湾的老百姓得益很多呢？就是模糊啊。那么一中原则或者九二共识，但是马英九说我们一中各表，我讲的一中是中华民国，那大家就把这意思模糊在这里就好了。 那如果蔡英文他不愿意接受九二共识，不建议一中各表，那你只好变成一中原则，那就比马英九更糟糕了哈。所以蔡英文将来这个四年呢，我觉得他基本上民进党基本的形态里面很多人是反中的，所以呢，他如何跟中国大陆保持良好的关系呢，是他最大最大的执政的问题。那他现在也很清楚了，冲之鸟我就往日本靠了啊，我这基本上我不认为是三个平九平方公尺的榻榻米大的地方啊，他不认为说是礁啊，他说这个我不讲啊，这个从这里开始日本高兴了，但是其他全世界人都不赞成日本，只有民进党的政府呢认为日本的事情呢我不做评论，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倾向日本呢，我觉得这是起步第一步走错了。他的军中去收揽军心是走对了，但他日本这样偏向日本呢，他这一步走了大错特错。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立刻来接听电话，甘肃的薛先生您好，请讲。甘肃的薛先生，好的，薛先生是不是？暂时听不到。河北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请说。
哎，你好，你好。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都说啊，这个台湾可以实行民主制度，所以大陆也可以实行民主制度。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误区，台湾跟大陆比起来是弹丸之地，两三千万人口，它的社会矛盾比大陆要少得多。大陆人口多少，面积多大，社会矛盾多多啊，是吧？这个完全没有可比性。第二个，我想提醒这个严建发先生，就是我据我所知，你的祖籍也是中国大陆的，是吧？我就是说想提醒咱们都是有祖宗的人，咱们都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谢谢，再见。
好的，河北的张先生感谢您来电。河北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请说。河北刘先生
好，我请那个吴教授啊，你给讲讲这个三民主义。哎，
就这个问题，河北刘先生好，这个可以。
就这个问题啊。
好的，可能我们要简短回答您了。刚才听众观众有两位，那我们结论时间也可以只有各一分钟。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的乌合一博士，他要您讲这三民主义，这可能是一堂课才能讲完的。
那么国父孙中山三民主义大家都耳熟能详了，民生、民主、民权，就是民有、民治、民享啊。所以这个是道理是颠沛不破的。那国父的三民主义如果真的能够有部分，当然现在大陆实践了民生主义啊，人民富裕起来，但是民权一点都没有做到哈。所以这个大陆国父的这个三民主义呢，其实颠扑不破。我认为大陆如果真的照国父的能够达到他的20%民权主义的话，那大陆都很好了。那么刚刚有位大陆朋友说，大陆太大了，不能管了，不能做民主了，只能一党专政，只有一党集权，人民完全被压制住。这个讲法又太武断了啊！那你美国这么大，美国为什么民主呢？欧洲这么多国家，全世界200多国家，180个国家都向朝民主走，那为什么大陆不能朝民主走呢？所以这个道理呢是不成体统的啊！你可以逐步的在各地方选省长，选上海市长，到将来刚刚有我们有朋友反映说，有两党有反对党互相能够监督，现在大陆没有了，大陆全部是太子党。那么现在就是红二代开始掌权，那到底将来大陆是变成红四代、红五代继续掌权一百年不变呢，还是红二代再过27年啊，6至27年再过27年，中共一党专政解体呢？那这是要靠大家努力，靠大家的信念，不是说等着它解体，是大家都海内外同胞都要继续努力，继续宣扬，让老百姓，尤其让年轻人都知道怎么中国应该走哪条路。
好的，非常感谢乌合一博士这个一分半的三民主义的课讲得非常的言简意赅，也顺便回答了我们听众观众朋友问题，感谢您哦。那么严建发教授刚才就听众提到了说，台湾跟大陆这个大小有差，所以这个民主可能不能够完全的潜移默化，利用最后的一分钟跟我们上半场跟下半场的话题跟我们做个总结好吗，林教授？
是，我这分两部分，一部分先回答刚乌博士，应该这么讲，乌博士是我很尊敬的这个前辈，
我也一样。
其实我想，民进党不是反中啊，他只是说反被并吞。假如你一中能够大家是一个民主自由啊，就像我们跟美国这样互动，一中不会没有人那么反对他，是因为在一中架构下，你会被并吞。你会被吸纳入那个体系，所以大家不愿意接受，所以我想这个里面是有差距的啊。至于像河北这个先生所讲的说， 我好像我是从大陆那边过来，我想应该是没错吧，祖先从汉人，当然我也可能有一些这边原住民的血统，但这个不重要，而是说到底人要追求的是什么，不是你从哪里来，难道生存在中国大陆的他就没有享受自由人权的一种需求吗，或者这种权利吗？不是嘛。所以就像我这一点回应刚吴博士的说法，不是国家大就不能够实行民主，好多国家欧盟美国也是一样啊，所以在乎你有没有这个心，还有没有这个制度愿意来做。所以我觉得当然如果说你愿意这样，那我们也是尊重，可是总不能我们也跟着被你纳入中国大陆这种集权体制。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听众观众朋友们热烈的参与，我们也非常的感谢，特别要感谢的是透过中网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严建发教授，也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吴和一博士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海峡论坛，当然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来不及参与我们今天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我们会用连结让您看到蔡英文和马英九总统的这个六四感言的全文，我们的网址是 VOA Chinese.com，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